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，马太福音二十四章，从十五节读起，我读给大家听。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五节：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，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，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。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，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，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。当那些日子，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。你们应当祈求，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，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，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，后来也必没有。若不减少那日子，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，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。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到这里。我们知道，我们从上个礼拜三开始，我们有第三次的追求，就是我们一同第三次梯次的追求，我们一同来看圣经中的预言。那么这个第三个梯次呢，我们特别要说到在主要回来以前有一些预言都要应验。那今天晚上呢，我们特别来看到我们的主在地上，特别他在橄榄山上对门徒提到将来有一个大的灾难，那个大灾难是从世界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，后来也没有。所以我们的主很明显告诉我们说，将来我们等到主回来以前有一段的日子，那个灾难乃是空前也是绝后的，是空前的，因为我们的主说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，是绝后的，因为他说后来也必没有。那若不减少那日子，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，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。所以今天晚上呢，我们特别要来看圣经特别记载在主回来以前，那么有一段的日子叫做灾难的日子，那么一面又成为雅各家的灾难，一面又成为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候。那总而言之，我们的主说到那时必有大灾难，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，后来也必没有。那现在我们要来看到底这个大灾难是怎么一回事，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一定有一些事情发生了，然后对地球来讲那是从来没有过那么大的灾难。那么关于大灾难，我想最清楚的就是启示录里面有一段的记载。那么我们都知道，在根据圣经的预言有七十个七，特别在但以理书里面，那么有六十九个七，再加上最后一个七。那么但以理是讲到最后一个七，但是不清楚的，不是很仔细的讲清楚，所以一直到了启示录，我们就好像用显微镜能看这个七年，就是那个最后一个七到底是怎么发生的。那么讲到大灾难，那我想我们需要从圣经里面找到一些端倪，从圣经里面我们能够知道圣经到底怎么记载这些话。那么我想最清楚讲到大灾难什么时候开始，我想圣经讲到这些灾难开始，为什么圣经说它是灾难，那么我想我们需要读一段启示录的圣经。我们好不好看启示录第十二章，启示录第十二章第一节：天上现出大异象来，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，脚踏月亮，头戴十二星的冠冕，她怀了孕，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。天上又现出异象来，有一条大红龙，七头十脚，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，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的星辰的三分之一，摔在地上， 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，等他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孩子。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，是将来用铁杖管辖万国的。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，妇人就逃到旷野，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，使他被养活1260天。然后第七节，在天上就有了征战，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，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，并没有得胜，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。大龙就是那古蛇，被叫魔鬼，又叫撒旦，是迷惑普天下的，他被摔在地上，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。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说，我神的救恩、能力、国度，并他基督的权柄，现在都来到了。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，已经被摔下去了。十二节，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，你们都快乐吧，只是地狱还有祸了，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，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。然后我们看第十二章最后一节，那时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。第十三章第一节，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。然后第十一节，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。然后我们看十六章十三节，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，好像青蛙，从龙口、兽口，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。他们本是鬼魔的灵，施行奇事，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。看哪、啊，我来像贼一样，那惊醒看守衣服，免得赤身而行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。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，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基多顿。好，我想我们现在再回到十二章，特别是我们注意第七节。那我们讲的这一段圣经的时候，我们知道和大家对于这一段圣经的领会很有关系。比方说，严格说来，你要明白这段圣经，应该从十二章第一节那里开始，给我们看见一个属天的妇人。他所披的是星星、月亮和太阳。然后呢，我们叫龙，就是那个古蛇，就站在那里要生产的妇人面前，要等着生产之后要吞吃的孩子。那么妇人呢，生了一个男孩子，是将来用铁杖来辖管万国的，等等等等。所以如果我们把这段圣经明白了以后，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天上就有了征战。那征战的结果呢，米迦勒就是好的天使，和他的使者和龙征战，结果呢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龙呢就被从天上空中就被摔到地上来了，所以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。那么圣经说，那迷惑普天下的被摔在地上，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忽然听见是天上有声音，所以可见这个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。因为他说，我神的救恩、能力、国度，并他基督的权柄，现在都来到。那撒旦被摔到地上来，和神的救恩发生关系，和神的能力发生关系，和神的国度、基督的权柄，现在都来到了。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，已经被摔到地上来了。本来他在空中，现在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。所以然后十二节说，诸天和住在其中，你们都要快乐，因为只有地狱还有祸了。因为现在撒旦盘踞的范围不再是在天上，是到地上，还要到海里有祸了。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，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。然后下面我们看见龙就站在沙滩上，然后我们看见有一只兽从海中上来，还有一只兽从地中上来。那么这个就是启示录十六章呢，给我们看见三而一的恶者。神是三而一的神，那现在呢，三而一的恶者同时出现。那么有龙，有第一只兽，有第二只兽。那么记得，等到这个三而一的恶者出现在这地上的时候， 你听见圣经怎么说呢？圣经说地和海都有火了，那这个就是大灾难的开始，这就是圣经所说灾难的开始。所以我们要记得，这个灾难是地上的灾难。本来撒旦是盘踞在外太空的，现在呢被摔到地上来了。所以不止在沙滩上有龙，而且有兽从海中上来，有兽从地中上来。那我们说过，因为大家在解释上，特别是从第一节到第六节解释不同，所以呢我们就略过前面的六节，我们就找大家相同的。那所以不管你是从什么角度，无论你是改革中的弟兄也好，或者是弟兄会的弟兄们也好，无论你是改革派，或者是改革中的，或者是时代派的，虽然在第一节到第六节的解释不一样，但是呢从第七节开始大家的解释是一样的。所以我说我们这一次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尽可能找大家相同的。那么如果有不同的话，我们相信既然大家都引圣经，所以可见呢大家都拥有一部分的真理，但是不是全部的。好像瞎子摸象一样，你如果摸到那个摸到那个鼻子，你说它像个管子，摸到肚子你说像一个鼓，都对不对？都对，因为不过是真理的一部分，但是不是真理的全部。那如果有一天我们也已经开启的话，我们知道这些他们都拥有真理，但不是全部。所以我们相信说圣经的真理应该是大家争执的点，最中央的部分，最中间的部分。所以呢我们说过，我们在这一次要明白这个圣经中的预言，我想我们不是跟随哪一个派学派，我们要跟随主的话是怎么启示的。所以如果有一些的解释是大家共有的，那么我想这是很安全的。你就看见说，无论是你从哪个角度去看它，神的话是很清楚的。那么当然第一节到第六节有好几种不同的解释，那么有一个解释，那特别我说时代派的弟兄们，你如果看他们的书，就是如果你读弟兄会的书的话，你就会发现他们认为这里的妇人呢是指着以色列说的，那么这类男孩子呢是指着主耶稣说的，那被提到这个宝座就指他升天来说的。那这个到底何时，到底是怎样，那我们今天晚上不去研究它。那么这个是指着如果你跟随时代派。那么还有一班弟兄们，那么他们觉得因为讲到男孩子，这里说到男孩子的时候，将来用铁杖辖管万国，不错。你如果读启示录第19章的话，的确主耶稣万王之王，他的确是铁杖管辖万国的。但是同时呢，在启示录第二章你就会发现说，在推亚推拉论到写信给推亚推拉的时候，那里也讲到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，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。所以用铁杖管辖万国，根据启示录有两个可能，一个呢是指着主耶稣说的，一个呢是指着得胜者来说的。所以你就看见说你就看见这两个可能都在，那么这个时候你就需要用上下文来明白它。所以如果你根据上下文，除了上面解释完了以后你还能连到下面的，那么而且那个思想是完整的，那你就知道那个很可能就是非常靠近圣经的解释。但是我想今天晚上我们不去注意到底这里男孩子是指的什么说的，我们也不去注意到底这个妇人是指的什么说的，但有一件是真的，那就是根据启示录，有一天，那一天圣经告诉我们天上有了征战，那次征战的结果，你能听见天上有大声音说，我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。那这是圣灵对那个征战结果那个解释，这个不是普通的征战，这一次征战是因为把这个龙和他的使者一同摔到地上，而且圣经特别说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位，而且圣经接着说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要快乐，当然要快乐。 但是谁不快乐呢？只有地与海的有祸了，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，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。那么他们下去带着什么的愤怒呢？带着撒旦的愤怒。所以我们特别要注意啊，当我们讲到灾难的时候，你要发现这些灾难为什么是灾难呢？因为魔鬼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，所以地和海都有祸了，所以全地，这就是地上灾难的时候。神的仇敌他气愤愤地下去，那么他的气要发泄在谁的身上呢？那就要发泄那个时候还留在灾难里面那些人，普天下的人都要经过这个灾试炼。那么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在这里很，那为什么对地球来讲是灾难呢？因为魔鬼是气愤愤的，换一句话说，他是把他的怒气要发泄在全地的人身上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灾难的根源。所以我们仔细读圣经啊，这个大灾难简单的来说，早期的一部分特别是指着神仇敌的愤怒，那个他的气愤，他的气，他的怒气，就是指头一段来说的。那么等到这个大灾难快结束的时候，最后主耶稣要回来以前，那很明显圣经说的七个碗，那个七个碗乃是指着神的愤怒来说的。所以这一点我们要记得，这个神的愤怒乃是落在那些罪恶在受神审判的那些身上，那个愤怒不落在基督徒的身上。所以我们有要记得一件事，就是整个的大灾难，这个我们姑且不说是多少年，刚开始的时候，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，会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，因着他带着怒气的缘故，所以地和海就有祸了。那么这个时候你看灾难就临到他们身上，你看见他们要逼迫那些犹太人。那么这个如果你相信教会要经过大灾难的话，那么也是指着逼迫圣徒来说的。所以你会发现那里圣经怎么说呢？那说那守诫命，那很明显指着犹太人说的。还有呢，为耶稣做见证，那很明显指着基督徒说，这个不可能犹太人为耶稣基督做见证。所以让我们就在那个时候，当这些事临到我们的时候，那不要忘记，那这个指着什么来说的呢？这就是告诉我们说，这个撒旦他的怒气就把他发泄在这些人的身上，然后这些人就受逼迫了，有的人就为主寻道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读到启示录时，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把它掌握住的。那么为什么是个大灾难？为什么是灾难呢？我想我简单的稍微形容一下，那弟兄姊妹都知道，自从这个天使长犯罪堕落以后，圣经很明显在别的地方告诉我们说，他们就被神从神的面前，神的宝座前就被驱逐到地上来，所以很可能呢就到了我们这个地球的外太空。我们怎么知道呢？因为你读到以弗所第六章讲到属灵的征战乃是和空中的恶魔征战。那么我们要知道它盘踞的范围有多大呢？那么你读圣经很清楚，因为什么地方有它盘踞的范围，什么地方它就得着敬拜。所以现在你看见人拜月亮拜日头，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太阳系应该是它盘踞的范围。那不止如此，还有今天的星象学完全是根据那些所谓的星象，那不只是涵盖了太阳系，也包括今天我们整个的银河系。所以大概我们不知道，详细的我们不知道，如果你把宇宙的地图把它打开的话，那很明显的，这个整在神宝座前的那个宇宙是自由的，没有问题。但是地球周围的那个外太空却是沦陷的。所以我们要记得，在根据 以弗所书所给我们看见，或者但以理书或者别的地方给我们看见，这个撒旦今天所盘踞的范围不光是地球，还包括地球的外太空，包括我们的银河太阳系和整个的银河系，这个大概是它的范围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结果有一天天上有了征战，那我们暂时不管为什么天上有了征战，但这件事是真的。结果呢，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，那个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，龙没有得胜，天上再没有他的地方，所以呢那个迷惑普天下就被摔在地上，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经过那一次征战以后，整个黑暗的权势本来是分散在整个外太空，那个能力现在完全集中在地和海的上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，本来是需要整个的银河系能承担的力量，现在要整个地球的表面，就地与海来承担它。那难怪这个有祸了，难怪这是灾难的开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讲到灾难的时候，我们要知道将来在主回来以前有一个征战，那个征战的结果，龙现在神不只是最早是从神的宝座赶到我们地球的外太空，现在完全限定它的范围，只能够在它地和海这个范围，所以你看见它的版图慢慢越来越小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撒旦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，所以他有最后的挣扎，是气愤愤的，带着怒气就下到地球上来了。所以你再读下去的时候，那么你看见三幅图画，一个就是龙站在海的沙海边的沙上，还有呢就是有一只兽从海中上来，还有呢就是一只兽从地中上来。那么等到你看见这三只兽出现的时候，那这三只兽，我们如果仔细去读第十六章，就是指着从龙兽并假先知口中有一些污秽的灵，而这些乃是鬼魔的灵。所以大家知道这三只兽是完全和黑暗是全是连在一起的。龙我想就是那个古蛇，弟兄姊妹很清楚，那是说撒旦自己来说的。那龙在这个时候他所扮演的角色乃是冒充父神的，他永远是神的对头，所以这是龙所代表的。然后不止如此，有一只兽从海中上来，那等一等我们发现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敌基督。那么敌基督呢是冒充基督，我们知道圣经里讲的敌基督，那个敌字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反对的意思，但同时呢也是取代的意思。所以呢这个撒旦他要冒充基督，要取代基督，那么这个就是敌基督到那个时候要出现的。那么这个是指着十三章来说，十三章看开前面的部分。那后面一部分呢，另外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，那么根据刚才十六章告诉我们，那指的假先知来说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很清楚吗？这个龙是冒充神，敌基督是冒充基督，假先知是冒充圣灵的。神是三而一的神，现在撒旦恶者是三而一的恶者，那他们同时来到了这个地上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地上难怪就充满了灾难。那不要忘记，你记不记得在这个摩西那摩西，你还记不记得在西乃山，圣经告诉我们是神裂天而降，带着众天使从天上降到西乃山。那不要忘记，那是第一次人类历史上父神裂天而降，那是在旧约的时候。那么大家还记得另外一个故事，就是在2000多年前，那么有一天你看见我们的主他降生在马槽里，所以你看见子神裂天而降，道成了肉身，那是2000年前的事。 然后他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，然后为我们从死里复活，然后过了50天以后，五旬节的时候，你看见圣灵也从天上降下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到了这个时候，你看见父在子里面，子在圣灵里面，我们知道这个就是福音的时代。到了这个时候，你就看见说人类有盼望，你知道人类有救，你知道现在人今天神就把这个属天的祝福就从天上带到了地上来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什么时候圣灵来到了地上，今天我们在地好像在天一样。神，你记不记得在这个出埃及记，当他在西乃山从山上对以色列人说话，他说你们听见我从天上对你们说话，这什么意思？这就告诉我们说神把天从高天之处带到地上来。所以你今天你只要站在西乃山下，在地好像在天一样，表面上神在山上说话，但其实神说我从天上来说话。那么更是如此，当我们的主道成肉身，他无论到哪里，他就把天堂带到哪里。但是更稀奇的，等到五旬节的时候，你看见圣灵降下，那从此以后天就来到了地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福音，三而一的神是把祝福带给我们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三而一的恶者要冒充父神、子神、灵神，那个结果是把祸患带给我们，结果呢是把苦难带给我们。所以我想我们为着要明白整个这个大灾难的那个情形，我想我们必须认识这个三而一的恶者。我们先来看到底这里敌基督是怎么回事，到底这里的假先知又是怎么回事。那么我们说过龙，大家多半有一点概念，我想我们今天不去说它，重点就是说等到三而一的恶者出现在地球上的时候，那个就是主耶稣所说的空前绝后的灾难。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第一只兽，这个第一只兽是从海中上来，第二只兽呢是从地中上来。那么首先呢，我们稍微读几节，我想我们对这个兽能够有一点的概念。第13章第1节，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，有10角7头，在10角上带着10个冠冕，7头上有亵渎的名号。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，脚像熊的脚，口像狮子的口。那龙将自己的能力、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。我看见兽的7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，那死伤却医好了。全地的人都稀奇，跟从那兽，又拜那龙，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，也拜兽说，谁能比这兽，谁能与他交战呢？又赐给他说，夸大亵渎话的口，又有权柄赐给他，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，这就是3年半。那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，亵渎神的名，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，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，并且得胜，也把权柄赐给他，制服各族、各国、各民、各方、各国。好，我想我们暂时就读到这里就可以。那么到底这个兽是指，我们说过，我们已经把这个结果，就是把最后的结论先告诉大家，那是指着什么？是指着这个敌基督来说。但是我们要明白这只兽，我们必须要从圣经，整本圣经叫我们能够明白得更透彻才可以。那么不要忘记，这个圣经在这里说到这只兽的时候，特别给我们看见它有10个角，有7个头。那么10个角上呢，带着10个冠冕，那7个头上呢，有亵渎的名号，这是第一个特点。第二呢，这个兽啊，它形状像豹，脚呢像熊的脚，口呢像狮子的口。换句话说，在这只兽的上面呢，有豹的特点，有狮子的特点，还有呢熊的特点，这3个都集中在这只兽的上面。那么这只兽那个7个头呢，上面 有一个好像受了死伤，这个受了死伤就是他被杀了，几乎死了，结果呢医好了，这就告诉我们他又从死里复活了。那这就是迷惑人的地方，你看见吗？我们的主基督是从死里复活的，但敌基督身上他也有一个特点，这个特点就是在他七个头里面有一个头好像受了死伤，那个死伤却医好了，全地人都稀奇，跟从拿手。所以现在大家明白，如果这个受指着敌基督来说，那敌基督什么地方迷惑人呢？他冒充基督的，因为基督是从死里复活，他也从死里复活，所以全世界的人呢都怎么样，都稀奇，就跟从拿手。这是第一点。第二呢，你再读下去，你看见说他在武功上是非常的强盛的，他不光是与圣徒征战得胜，而且最后他能够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，所以最后你看他的势力是蔓延到全世界各地，所以最后有一个大一统的局面，是可以，这个局面可以说是完全在这个超人，这的确这个这在这个兽的管辖之下，你看说他的势力就怎样呢？就达到了全世界各地。那这个是个大的苦难了。不过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，他只能够任意而行42个月，换句话说就是一斩、二斩、半斩，就圣经里面所说的3年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我想我们很清楚，我已经把这个几个特点给弟兄姊妹看见，但是我们读圣经要记得，我们不能够用自己的话来解释它，我们一定要神的话来解释圣经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，在圣经有没有一个地方也给我们看见这样的图画？这里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兽是从海中上来，那到底这个海是指的什么说的？那么还有其他这个细节，我们等一等就会很清楚，很清楚。所以你要明白这一段圣经，那么我们要记得一定要什么，要跟但以理书连在一起。所以我们好不好读到，我们翻到但以理书，你看第七章，但以理书第七章，但以理书第七章，我们看从第三节读起。这个是但以理在床上做梦，他看见的异象。那第三节，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。那不要忘记啊，这里不是一只兽，是四只大兽，是从海中上来，形状各有不同。头一个像狮子，那么第二个呢，第五节又有一兽如熊。然后呢，然后下面第六节，此后我观看，又有一兽如豹。然后第七节，其后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，见第四兽甚是可怕，极其强壮，大有力量，有大铁牙，吞吃嚼碎所剩下的，用脚践踏。那么好了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里一共有四只兽。第一只兽我们知道是狮子，第二这个是熊，第三是豹，第四个是我们不知名的兽。那这一段圣经我想我们已经解释过了，我们不必再重复。我稍微提醒弟兄姊妹一下，这四只兽其实就是代表历史上在地中海两岸的四个大的帝国。那么这个也就是但以理书在第二章，尼布加尼撒不是看见个大象吗？那个大巨人像的头是金的，胸是银的，肚子是铜的，脚是铁的。所以金银铜铁是代表四个大的帝国，第一个代表巴比伦，然后是波斯大帝国，然后是希腊大帝国，然后是罗马大帝国。那这里呢是讲同样的一件事，同样的预言，不过呢这里的重点不同。我们知道说，从这个尼布加尼撒所看见那个梦是个辉煌的巨人的像，是金银铜铁，所以这给我们看见从一个征服者的姿态，我们不要忘记尼布加尼撒是征服者，从征服者的角度来看那个世界，来看四个大的帝国是什么，是金银铜铁。你看见世界的外面金碧辉煌的，是非常可怕的。 所以那里你看见金代表巴比伦，然后银代表波斯，然后呢，然后你看见又有铜，最后有铁。所以这个就是整个世界四个帝国将来要从地中海两岸要兴起的。那么这是第二章告诉我们。那第七章给我们看见说，从一个俘虏的角度，但以理是个俘虏，从俘虏的角度来看同样的一段预言，同样的一段历史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在但以理的感觉就看不见金子银子铜铁，他所看见乃是四只手。征服者所看他眼中的世界是世界的这个面子，但是呢，这个但以理一个俘虏，他所看见乃是世界的里子。一个是面子，所以是金碧辉煌；一个是里子，是非常充满残暴的。所以在但以理的感觉里面，以色列国好像什么呢？好像羊一样无辜的羔羊，从狮子的口里慢慢转移到熊的口里，然后又转到豹的口里，又转到不知名兽的口里。那的确，这就是以色列的血泪史，王国血泪史。你看见以色列当初怎样在巴比伦铁蹄底下，然后转到波斯的铁蹄底下，然后又被这个希腊征服，最后又被罗马糟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那一部历史就是一部血泪的历史。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这里你看见吗？一共有四只兽，他们从哪里出来？从海中上来。那这个海指的什么说的？这个海就是指着地中海来说。所以读圣经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越简单越好。那么稀奇的很呢，你去看，我们说过这个所谓时太派的弟兄们，甚至我们就所谓弟兄会的弟兄们，他们坚持说所有的解释都应该是字面的。但是很奇怪，他讲的海的时候马上就把它凌然解了，是指着从外邦说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不错，这一班弟兄们读圣经的的确确帮助我们尽可能按照字面，但是你看见讲到这里的时候，他很自然的就把它凌然解了。但事实上不需要，你知道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那个四只大兽从哪里，从地中海上来，这个很清楚，很清楚的。为什么这个第七章要这样的描写呢？很重要，原因就在这里。如果没有第七章，我们就不明白第二章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第七章讲到金银铜铁，讲到巴比伦的历史，讲到谁的历史，讲到波斯的历史，讲到这个等等等等。那现在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为什么尼布加尼撒是金头呢？为什么巴比伦历史从尼布加尼撒开始算起呢？这个就不对了。你如果懂得巴比伦历史，你知道在尼布加尼撒以前有很长很久远的历史，那为什么圣经没有算呢？那不止如此，在波斯，我们知道在古列将军以前，古列王以前有很长一段辉煌的历史，为什么圣经也不记载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到了第七章，说是他们从海中上来，那什么意思？从地中海上来什么意思？那就是告诉我们说，虽然巴比伦有很长久的历史，但是是等到尼布加尼撒王的时候，他是把他巴比伦的势力延伸到地中海来，所以尼布加尼撒是尽头，清楚得很。所以我们读圣经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用主的话来解释主的话，我们就非常非常清楚了。啊，你不必说，当然，你如果说他从外邦也没有什么不好。那么现在这就是有两个不同争执的，有的人认为说这个敌基督呢应该是外邦人，有的人认为说敌基督应该是犹太人。那等一等，我们再去看的到底他是外邦人呢还是犹太人。但是呢，有一班这个时代派的弟兄们，就是弟兄会的弟兄们，他们认为说，如果这个敌基督从海中上来，那他肯定那个敌基督一定是外邦人，所以这是一个见解啊。但是我们不要忘记，不是所有的人，就我们说过，许多时候也许大家只是摸到真理的一部分。所以我们靠着主的恩典，我们希望能够回到主的话，也希望能够看得清楚一点。那么讲到这个，所以现在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波斯也是很长的历史，但是呢，一直到了古列王的时候，你看见他的势力才延伸到地中海。那不光如此，如果你看希腊，跟希腊当然在地中海范围，那么罗马也是如此。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说这个是这个亚历山大
不光是在地中海的范围，也是第一个把征服了以色列，把这只羊放在他的口里面。所以这里有两个要点，所谓从海中上来，第一个他的势力不光是到了这个地中海，而且呢我们知道他就把这个以色列呢就像羊一样就吞吃了。所以表示根据这两个要点，所以虽然我们知道在整个大在这个地中海西岸的两个大的帝国，一个是希腊，还有一个罗马，那他们老早已经在那个范围了，但是为什么他们从海中上来呢？因为这个海中上来不光从海中上来，而且我们知道说他也征服了以色列那块地，以色列也做了他们的俘虏。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有四个大的帝国就从地中海兴起来了。那么很有意思，你来看这个第七节，我们再读一下。其后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，见第四兽甚是可怕，极其强壮，大有力量，有大铁牙，吞吃嚼碎所剩下的，用脚践踏。这兽与前三兽大不相同。然后下面多了一句话，头有十角，头有十角。那我正观看这些角，见其中又长起一个小角，这是第十一个了。那么先前的角中有三角在这角前，连根被它拔出来。这角有眼，像人的眼，有口说夸大的话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问题在这里，在这个所有的七个四个兽里面呢，只有最后第四只兽头上有十个角的，头上有十个角的。那么而且呢，这里如果你再读下去的话，那你就晓得说这个你就晓得说这个其中呢又长起一个小角，那这角有眼，像人的眼，有口说夸大的话。那下面呢我们就要问，到底这个解释在什么地方？那么你要看上下文就可以了，你不需要自己去解释它。那么好，首先呢你来看第十七节那个解释，这四个大兽就是四王将要在世上兴起。所以这里我们注意，这个四个兽代表四个领袖，就是这个四个领袖。那么你说这个不是，那你说这个不是讲到国吗？这个怎么又讲到人呢？那你再读第二十三节，那次例这样说，第四兽就是世上必有的第四国。所以现在大家明白了，在这里讲到这个四个大兽的时候，一面说到它是国，但是同时呢也说到它最重要的王，四个王。这一点这个四个王很重要的。所以我们知道这里的兽一面是指着国，一面也指着王。那这个是解经一个很重要的定律，在这段告诉你说，圣经讲的兽一面是讲的一个国，没有错，那同时呢也是讲的一个，也是讲的王。那国呢很明显是金银，很明显就是代表前面的金银铜铁，就是四个大的帝国，这个我们已经很清楚了。但是他同时又讲是四个王，那为什么要讲四个王呢？第十八节，然而至高者的圣名必要德国享受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那弟兄姊妹，忽然冒出一句话来，至高者的圣名必要德国享受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至高者的圣名指的谁说的呢？在旧约这是很特别很特别的字，这个严格说来应该是指着基督徒，指着教会来说的。所以现在很清楚给我们看，主耶稣什么时候要来呢？一定是在这个四个王以后来的。所以哪四个王呢？很清楚。那么第一个就是尼布加尼撒，我们知道。第二个是古列，第三个是亚历山大。那么第四个呢，我们好不好看看路加福音？你看看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一节，当那些日子，该杀雅各士徒有旨意下来，叫天下的人民都报名上册，然后我们主耶稣就降生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但以理第七章很重要，因为四只兽乃是代表四个王， 哪四个王呢？一定要出现了这个四个王以后，然后至高者的圣名必要得国享受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那那个时候，你看见我们的主就把天国就带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主耶稣必须在这四个王出现以后，他才降生在伯利恒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能明白圣经是连下去的。所以从一个角度来看，这个四个兽是指着四个人物说的，这四个大人物我们说过是尼布加尼撒、古列、亚历山大，还有呢就是雅古斯图。那这个是我，这是一面，这是一面的认识。那么然后呢，第十九节，那时我愿意知道第四兽的真情，他为何与那三兽的真情大不相同，甚是可怕，有铁牙、铜爪，然后吞吃嚼碎，所剩下的用脚践踏，头有十角，和那另长一角，在这角前有三角被他打落，这角有眼，有说夸大的话，形状强横过于他的同类。我观看见这角与圣民征战，胜了他们，直到亘古常在者给至高者的圣民伸冤，圣民得国的时候就到了。所以在这里你看见吗？这个然后下面呢就给我们看见说，这个头有十角，还有另外长的一个角。那么然后呢，你再读到二十四节，就是至于那十角呢，就是从这国中兵兴起的十王，后来又兴起一王，与先前的不同，他必制服三王。那个就是那个小角说的，那个小角呢，这角有眼，像人的眼，有口说夸大的话。那么你若再读下去，你看怎么样说，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，那必折磨至高者的圣名，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，圣名必交付他手一载、二载、半载，然后审判者必坐着行审判，他的权柄必被夺去，毁灭、灭绝，一直到底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把这些通通放在一起，现在你明白了，原来呢那个十个角是指着十个王，指着十个领袖。那么这个十个领袖里面有个小角，表示他起头不大起眼，但是后来呢就征服了其他三个，把那个三个王制服了以后，结果你看见吗？他居然能改变神的律法，然后呢而且折磨至高的圣名，也刚好是多少，改变阶级和律法，那么而且是一载、二载、半载，那刚好是三年半大灾难的时候。所以从这个地方你看得很清楚，这个敌基督应该就是那个小角，那是很清楚，这里看得很清楚，就是那个小角。而那个小角从哪里来的呢？那个小角呢是从第四个兽来的，因为是第四个兽头上有十个角，然后又长起一个小角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说，这个敌基督呢一定是从第四兽出来的，跟第四个兽发生关系。换句话说，敌基督是和罗马帝国发生关系的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什么时候这个敌基督要出现呢？那么如果你去翻开历史，你就觉得很稀奇，你把整个的罗马历史把它读遍了，翻过来读，正面正读，翻过来读，你发现在罗马历史里面从来没有发现有十个领袖同时兴起的局面，没有的，没有这个局面。很明显，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这个敌基督最后一个联盟是个十国的联盟。但是呢，如果我们仔细去读这个整个罗马帝国的历史呢，没有这件事。所以可见这个预言还没有应验。如果这个预言还没有应验的话，那现在罗马帝国在哪里？罗马帝国就没有了。那么如果要应验，将来真的要应验的话，那证明什么？证明罗马帝国要复兴才可以，要复国才可以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曾经和弟兄姊妹说，我们的主说，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发嫩长叶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说人子，你知道神的国境。所以在那个发嫩长叶那个各国，除了这个巴比伦帝国之外，还有一个帝国，就是罗马帝国要复兴的。罗马帝国就是要在罗马的版图欧洲那个地方，你看最后有一个局面要复兴起来。所以现在弟兄姊妹知道说，这个 你现在你很清楚，就是这个敌基督应该怎么样，应该是跟这个罗马帝国有关系。所以最后你看罗马帝国复兴了以后，然后呢我们知道这个敌基督要做首领，然后要形成所谓的十国联盟，那么这个就是最后敌基督的国，就是那个国，然后他根据那个国从那里出发，他就影响就涵盖了整个的全世界。所以我想关于这一点应该是很清楚了，这是第四只手。那么现在呢我们看清楚了以后，这是预言了，一直预言到将来。所以可见呢我们知道这个现在我们，所以我们现在很，现在你如果再回到这个启示录，我们看启示录第十三章，我们再看一下，你再看一下，我想就很清楚了。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，那现在海是同样一个海，不过时间不一样了。现在不是但以理看见从海中上，那不是但以理那个时候以后了，现在呢是从老约翰以后了。所以你知道说这只兽呢从哪里上，从海，又是从地中海上来。现在这个解释很清楚了，对不对？弟兄姊妹不需要再去问说这个海是指什么说的。然后呢有十脚七个头，那稀奇的很。这个有十个脚，那么这个证明什么？证明是那个四只兽里面最后一个。所以可见呢，到了十三章，就是告诉我们说，到了那个仇敌被摔到地上以后，那稀奇的很，那罗马帝国就复兴起来。这个罗马帝国是就复兴起来，它有十个角，所以到了那个时候，叫到了将来呢，你看你有一个局面，那欧洲是个统一的局面，我是个统一的局面，那弟兄姊妹感谢主，稀奇的很呢、啊。那自从欧洲共同市场以后，你看这共同市场以后，起头不过是六国，现在已经是十五个国家。他们形成了一个联盟，叫做欧联。他们要用同样的一本护照，他们其实现在同一本护照已经可以整个欧洲。他们用同样的货币，慢慢他们将来要同样的一个军队。那么他们的目的是希望能跟美国抗衡，也希望能跟将来亚洲的那个局面来抗衡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不管怎么，你看你很稀奇，这个欧联的形成啊，就告诉我们说，你看将来有一个局面，那个局面就是，所以我们说欧联呢，可以说应该就是将来这个罗马要复兴的罗马帝国的前身，很清楚的。现在呢，我们还没有看见敌基督起来。我们不知道到底来了没有，我们不知道。但是无论如何，弟兄姊妹，你看欧联那个局面，就是这里所给我们看见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兽，很明显的就是什么？就是那个第四只兽。但是不止如此，它有豹的特点，有狮子的特点，也有什么熊的特点。所以换句话说，这个敌基督这个国啊，事实上是集巴比伦、波斯、希腊的大臣，包括他自己，包括罗马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你说这个到了这个时候，这个国那是没有得比的，那没有得比的。那这里面你找到巴比伦的特点，也能够找到波斯的地点，也特点也能够找到什么，也能够找到所有的特点，你看都在里面了。而且你知道希腊的特点在什么呢？豹啊，是有纹的。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豹的这个豹的特点呢，在它身上有东方的色彩，也有西方的色彩。因为亚历山大的梦就是希望东方跟西方能够合成一个世界，所以他自己娶了波斯的女子，他同时要他下面的这个兵丁大概有十万人，我若记得不错是一万人还是十万人，同样也娶波斯的女子。他的意思是什么？他的意思就是说，希望说这个东方跟西方能够完全融合起来。所以我们知道，等到将来敌基督出现的时候，你看敌基督那个国，就是这个兽所代表的，那就是指着复兴的罗马帝国这个国来说，那有一个特点就是，它不光是残暴，像罗马一样。我们知道，今天我们的民主事实上从希腊来的，我们知道希腊的文化其实讲人权的文化。而且这个不分种族，大家能够融合在一起，这个思想都是希腊的思想。 所以大家要知道，等到将来这个敌基督国出现的时候，并不像普通人所说的完全是因为罗马毫无问题是铁腕，一切都是铁的，一切都是专制，但是不在专制里面又有民主，在专制里面又讲到人权。那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，将来最这个敌基督最大的本领就是从表面上来看一切是民主的，但是最后呢，你不能够不跟从他。那这个是最高明，最高明。所有以专制来所有专制的人，如果给人发现他是专制的，没有人跟从今天。但是今天有的人他一点都不专制，他给你的感觉一点都不像用铁的手腕，用铁的办法，但是最后的结果是一样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里给我们看见他这个形状像豹，脚像熊的脚，那么口呢像狮子的口，那么然后龙就把自己的能力、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将来敌基督这个超人所有能力，因为跟魔鬼能力有关系，因为撒旦把他自己的能力、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。那现在问题在这里，他不光是十个脚，而且有七个头。那为什么是七个头呢？那七个头事实上是告诉我们说，这只兽啊还是延续前面的四只兽的。我们好不好回过头再来看一下，再翻到这个但以理书，但以理书但以理书我们看第七章，我们看看这个四只兽一共有几个头，有几个头。狮子是一个头，对不对？然后熊呢一个头，豹呢这里讲几个头，四个头，然后呢不知名的也是一个头，所以一共几个头啊？七个头。所以我们要记得啊，这个为什么十三章给你看见那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脚七头，就是告诉我们说，事实上这个兽就是延续什么，就是延续但以理书那个四个兽。不过呢，现在历史到了最后了，基本上是罗马的精神复活，基本上是罗马帝国复国复兴，这基本上如此。但是再配上前面它是承继前面的集大成，坏的既聚集在一起，好的也放在一起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从这里你就能够知道说，这个启示录这个兽乃是和但以理四个兽是连续在一起，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是一个成，是接续下来的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有十个脚有七个头。那么这个七个头指的什么来说的呢？那么同样弟兄姊妹，你要注意，你一定要用主的话来解释圣经才可以。所以你现在要跳到第十七章，我们来看第十七章。第七节，天使对我说，你为什么稀奇呢？我要将女人和带着她的那七头十脚兽的奥秘告诉你。那现在我们要知道这个七头十脚的奥秘是什么。那现在呢，我们跳下去，我们跳到第九节，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，那七头就是女人所坐的七座山，又是七位王。那这里七个头啊，是这样，我们叫这个山呢、啊、乃是地球的头，我们整个地啊不是有一个头一个头的吗？那个头就是山，这就是地球，我们这个地的头呢就是山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呢，那个七个头呢就是女人所坐的七座山。那大家都知道，在历史上罗马一直是七山之城的，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说，这只兽不光是罗马帝国要复兴，不光如此，而且呢我们要知道它为什么有七头呢，就告诉我们事实上这一个城这个帝国呢是坐在什么，在七座山上，换句话它的首都是哪里，是罗马。所以这个很清楚，所以七个头是指着这个地的头来说的，那么这个是指着七座山，但同时怎样呢，又是七位王。那么既然是在罗马， 所以你看见这在这罗马上一共有几个王呢？有七个王。那么五位已经倾倒了，一位还在，一位还没有来到，所以可见这七个王呢，是一个过去接一个，一个过去再接一个，一个过去再接一个，所以这个七个头呢，又代表七个王，而这个七个王呢，是连续的七个王，是一个接一个的七个王。好，那么现在我们来看十角是什么？第十二节，你所看见那十角。就是十王他们还没有得国，那这个十王也是指着罗马帝国将来这个敌基督的附庸的十个王，那这个是同时存在的，所以十个角是同时存在的，七个头是连续的，你明白吗？所以呢是七个王，而这个七个王呢，是都是在罗马，都是在罗马城的，所以这个王是指着大王，指着七个罗马皇帝说的，七个罗马皇帝说的。那好，那现在我们要再回到第十三章，我想我们现在清楚了啊，这个兽呢有十个角，有七个头，那么这个七个头告诉我们，它的的确确是。首都是在罗马城，没有问题，而且呢那是指着七个罗马皇帝说的。那么这个七个罗马皇帝有什么特点呢？有亵渎的名号，换一句话说，他们自己称他们是神，这是七个皇帝。那么然后你再读十七章，那就再读十七章，再读十七章呢那个又有七位，第十节又是七位王，五位已经倾倒了。这个倾倒在希腊原文是不得善终，换句话他们都是横死的，不是好死的，好死是气绝气脉而死，这个横死嘛，不是被刺杀就这样这样，这就是横死的。所以呢这五位倾倒了，一位还在，一位还没有来到，那这什么意思？你知道这个当老约翰写这个启示录的时候告诉我们说，这个七个罗马皇帝啊，那个五个已经不得善终，一个还在，那就是指着多米田，就是他那个时候的皇帝说的，一位呢还没有来到，所以这就指那个七个头来说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这个很重要，很重要的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罗马自从有皇帝以来，到这个约翰写这个书信，一共有十二个皇帝，那这里怎么是七个呢？所以你很清楚，这个七个有，就是不是所有的皇帝都不得善终。你看你们十二个里面有几个，有起码五个，不是有几个都好死的，那是一个。那么还有呢，不是所有的都是怎么样，不是所有的都是有亵渎的名号，他不自己称作他们是神的。所以自从罗马有皇帝以来，虽然有十二个，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？这里面一共有几个呢？这里面起码有六个，是因为到现在还活着的有六个。那么第一个是Julius Caesar， 那就是尤流，第二个 Tiberius， 第三个 Caligula， 第四是 Claudius， 第五个是尼罗，然后第六呢就是多米天。这六个你去读他们的历史，他们都是不得好死的，不是就没有得好死的，就是说不得善终。那么这是一个，第二个呢就是他们是自己称他们是神，要人来拜他们的，那你去读别的皇帝就没有。所以你看神的话是非常非常准确的，就是给我们看见说这个是这个兽就是这样，就是这么一个特点，这个整个的兽就是这样的一个特点。那现在呢我想我要稍微的再加上一点，就是说我们说过了，这个兽一面是指着什么？指着国来，将来敌基督的国说的，就是指着罗马帝国复兴那个复兴的国说的。那同时呢这个兽也指着王说的，所以也是指着人来说的。所以这只兽呢，你再读下去你就发现的的确确怎样，的的确确是指着敌基督说的。所以这就告诉我们，这只兽就指着敌基督是从罗马帝国里面出来。那么而且你去读第三节，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，那死伤却医好了。还有意思，意思就是说他其中有一个，现在你回过头你知道这个七个头什么意思呢？就表示七个王里面 有一个王，有一个王呢是怎么样？就是这个王应该就是敌基督，没有问题啊，因为他受了死伤，然后好像又复活了，是在七个王里面的一个。所以现在如果你要知道到底敌基督谁，你就到这个七个头里面去找就可以了。所以呢在这里，那么然后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个兽。所以你如果真正要知道这个兽是谁，那么你除了十三章之外，那么你还要去读什么？还要去读第十七章才可以。那么现在呢，我大概读一下，我不告诉大家，只是你们回去可以试试再读读看。那么我们看第十七章第七节哈，天使对我说，你为什么稀奇呢？我要将这女人和她那七头十角兽的奥秘告诉你。你所看见的兽先前有，如今没有，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，又要归于沉沦。那这个像猜谜一样，那到底敌基督是怎样呢？这里告诉你四，它的历史有四个。第一呢，先前有，就是说这个人呢，这个人是先前有，就是说在约翰以前有，如今没有，他已经死了。然后呢，将来他要从无底坑里面上来，最后呢要归于沉沦，最后要丢在火湖里面。那这就是敌基督的历史，一共分成四段的。所以我再提醒弟兄姊妹，就这个谜面来看很清楚，就敌基督呢是哪一位呢？就这一位是先前有的，那就是在罗马皇帝里面其中的一个。然后如今没有，到了约翰那个时候已经死了，将来要从无底坑里上来，最后呢要归于沉沦。那么然后呢我们再来看第十节，这个七位王啊，五位已经倾倒了，那就是五个已经死了，那就是先前的，你看见吗？所以是这就告诉我们说，那个敌基督呢应该是这个五位里面的一个，因为先前有嘛。那一位还在，一位还没有来到。那么第十一节更有趣了，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，就是第八位，他也和那七位同列，并且归于沉沦。那如果你把他和第八节对照一下的话，你看见吗？第一个是这个先前有，如今没有，那现在，然后最后呢是归于沉沦。那么中间又插了什么呢？又插着就是第八位，他也和那第七位的同列，这不是把大家搞糊涂了吗？到底第七个还是第八个？第七个是对的，第八个也是对的。那我想我们的时间已经快没有了。那么在这个以前呢，我们如果要知道到底这个敌基督是谁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把钥匙。那个钥匙呢，我们再回过头来看，然后我们再回到我们的答案来，那就是第十三章。在这里第十八节，在这里有智慧，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兽的数目，因为这是人的数目，他的数目是666。所以敌基督的数目就这个兽，他的数目是什么？是人的数目。他第一个是人的数目，不是个制度的数目，是个人的数目，也不是个地方。那么他的数目是多少呢？是666。所以要记得，我们要知道敌基督是谁。许多人呢只是根据666，他忘记了你要把十三章前面读好，当然也要把但以理书读好，然后呢十七章也要读得清楚，那最后呢这个666就有帮助了。否则的话呢，你就会发现呢，你随便算你可以找到一个是666，他不一定是敌基督的，你明白吗？那现在我想我给大家看一点的这个胶片就很清楚。你看呢，普通有的人认为极星级呢是敌基督，那么或者 computer 电脑是敌基督，那原因在什么地方？你看右边那个规则，你看这个规则哈，那就是你要假定这个 A 呀、是等于六 ，B 等于12 ，C 等于18 ，D 等于24 ，E 等于30，那这样 Z 等于156。你如果根据这个规则的话，那 Kissinger 你看看，66+54+114+154+44+42加起来刚好是666。那么电脑也是如此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 那这个就是人的数目，就是你如果要算数目的话，那么这是一种的算法。但是现在有个问题，就是谁告诉我们 A 要等于6，谁告诉我们 B 要等于12，这是随便的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，所以我们说这个只能当成游戏来看，你不能认真的啊。但是我用这个东西来说明，等一等我们最后要知道到底敌基督是谁，是可以算得出来的，因为它是有个数目。那么但是以这个来做说明，大家以后就会清楚。那么比方说希特勒，大家也认为他是敌基督，那不管换，要换另外一个规则，就是 A 呢要等100， B 要等101、102，这样一直下去。所以这样的话，希特勒刚好是666。那现在要问说，为什么这个规则跟那个规则不一样？没有人回答得出来。还有拿破仑也是这样。拿破仑，我想大家那个规则是这样，规则就是 A B C D E F G， 这个都是1到10，然后呢10、20、30、40、50、60、70、80、90、100，然后101、102这样下来啊。那你看这个 J 跟 K 啊重复，我就不懂。如果 J 是十 ，K 是十，那么 T 100，V 应该也是100才对，对不对？但是它要凑的，你看得出来吗？那最后呢，它根据这个规则呢，结果也是。也对，这个变不，这个是弄我这个我还没改过来，
应该666。
那么大家凑凑看哈，你一定可以凑出一个结果出来，在拿破仑。还有大家认为这个，我想这个是
教皇。
那么这个是连那个都相信的，就是连马丁路德跟加尔文他们都相信说教皇是敌基督。那原因在哪里？原因就是说这个在拉丁文里面呢，教皇乃是神儿子，这个是儿子，这个是神，这是儿子。然后呢，这个是他的这个代理人，啊，是儿子的代理人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罗马 V 是5嘛 ，I 是1嘛，然后 C 是100嘛。那么，然后你看这个 L 是50嘛，这个大家都知道 ，D 是500，那这个大家都知道。所以，如果你把这里面所有这个加在一起，那其他的算零了 ，A 算零了，如果通通这样加在一起，刚好是666。所以如果你照这样来算的话，很多人，所以你如果去找那个历史的话，很多人都是敌基督候选人。那么最近他们算了这个 Bill Gates， 你知道最有钱的那个，他也是，不过那个算法就用电脑来算的，跟这个不大一样，这个游戏不大一样。我想因为大家不是都十分懂，那其实有人也是很有意思去把它算出来，那么也说他是敌基督啊。但是我是用这个来做例子给弟兄姊妹看见，这个是很重要的一部分。但你一定要把圣经其他的条件把它放在一起，符合了以后，然后呢，用这个东西来确定到底最后的答案是什么。所以，如果我们照着这个准则呢，那么我们大概就可以知道将来的敌基督是怎样的一个情形。那么在我们结束以前，我想我顺便再提起一件事，也是很有意思的。你看呢，这里有一个这个是21，这是21。你看啊，这里是一个点放两个点，这是三角形，然后这个翻三个点，这个也是三角形，然后呢四个，这也是三角形，所以1、2、3、4、5、6，所以这个呢，这个数字叫做三角形的数字，就是1+2+3+4+5+6，那么这样嘛，刚好是21啊。所以呢，这个叫什么呢？这个就是普通我们称21，就是称3是个三角形数字，6也是三角形数字，10也是三角形数字，15也是，21也是，懂吧？那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三角形的数字。那么现在很有趣在哪里呢？就是启示录里面讲的兽一共是36次，不多也不少。那么666呢，刚好是1+2+3+4，一直加到36，你试试看。而且如果你到赌场去啊，他们告诉我们那个什么什么转盘，我不知道转盘，听说是36，我想大家有的是晓得啊。所以这个所谓666这个数目，只有你知道这个老约翰给我们两个数目，一个是153，一个是666，都是三角数字。换一句话，你可以照这个来排，最后呢，你果然能够排出666来。那我现在给大家排排看，这个是666，信不信由你。你看啊，这个是从一， 然后二三四五一直排到三十六，所以一加二加三加四加五加六，一直加下去，你看见是刚好是什么？刚好是啊、刚好是666，大家可以算得出来。那么最有趣在哪里呢？最有趣就是这个六百三，这个哈，首先我们要问，你看哈，你这里面可以一个三角形，对不对？这又是个三角形。这又是这样三角形，如果你把它这样做，一共有多少个三角形？有12个三角形，12个这样的三角形。那么还有呢，大家算算这个最外面，从最外面有几个啊？一二三，这个代表OK， 那这个都代表寿哈、啊，每个都代表寿，所以一共是666嘛。所以如果你这样，你光算它外面哈、啊，就这样算的话。三十六
应该是108，
要减去三，减去三个角，那这就是整个你这个边外面的边刚好是105。那105是什么呢？105是等于30乘上三又二分之一。那么现在有趣在哪里呢？有趣就是如果你把12乘30再乘三又二分之一，刚好多少？1260。那1260我们说过是什么？就是3年半那个天数，对不对？那么大家记不记得在启示录十二章那个妇人是星星、月亮、太阳，有多少个星星呢？12颗星星。那么月亮呢刚好30天，然后呢一共多少年？是三又多少？三又二分之一。所以你看看呢，这是这里的12，就这个寿，这个数目就12再乘这个，刚好是1260嘛。所以这个就是启示录第12章的前面。那么同时呢，这个刚好又在这个里面，很稀奇的。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圣经里面的启示实在是很奇妙。那么同时大家试试看，四福音
讲的鱼一共是17个，所以153条鱼呢，刚好是1+2+3，一直加到17，啊，所以这个是老约翰给我们的2个的数目。所以我们知道老约翰讲的数目的时候，的确有他的道理在。所以你看，这不可能是碰巧嘛？这个666刚好是一加到多少？加到1+36，然后这里有12个这样的三角形，我把它连起来了，你看到吗？然后呢，从外围倒是有多少只兽呢？刚好是105，所以刚好30乘上三又二分之一，所以这刚好是星星、月亮、太阳，然后等于多少呢？等于刚好是1260。那么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，因为我们的时间已经没有了，我们下一次呢，我想我们再继续和弟兄姊妹交通，因为那我们今天可以说并没有我们并没有把它讲完，所以等于要且听下回分解。下一次呢，我想我们会继续会把到底敌基督是谁，后来的情形如何，还有呢就是另外一只兽从地里上来，为什么从地里上来，那么这里面我们要从整本圣经去看它，那这样我想我们对于圣经里面的启示就会更进一步认识。好，我想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，我们低头一起简单祷告。